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尼西米对神的看法直接影响了他的祷告以及他对神的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圣经中记载神有不同的名字，而这些名字反映出神独特的性情。比如说，讲到神的全能、神的主权、神的医治等等。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要这么形容神呢？也许您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因为认识神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但认识神的名，还要认识这名所包含的意义。我们对神的认识能直接影响到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所以透过圣经去认识神到底是谁，是我们一生都要去追求和学习的。到底我们今天所信靠所侍奉的神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所敬拜的神是否大到可以处理你所交给他的任何挑战呢？要知道，每时每刻全球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把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带到神的面前，不论是突然遇到的，是刚刚发生的，还是已经纠缠拖了很久的，所有新的旧的问题都一起带到神的面前。神真的能一一解决吗？人生充满着各种问题跟挑战，而且我们预估他们是排着队前来的，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不管是物质上的、经济上的、情感上的、心灵上的、健康上的，总之层出不穷的困难。到底神的能力真的大到可以处理所有的挑战和问题吗？我们要来看尼西米记第一章，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段经文来回答我刚才问的问题。要是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信息，也许可以为我们解决在祷告上的问题。很多人的祷告之所以说他不蒙应允，相信是因为他还不明白，还不认识这个重要的真理。不少弟兄姐妹说了，我一遇到问题我就祷告，但结果依然是这样，我已经祷告过了，但是内心却没有确据，也没有把握，没有信心。祷告就好像没有祷告那样，没有差别。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很多人就会觉得自己的祷告没有用，是失败的祷告，是不蒙垂听的祷告，所以就在这一刻放弃了，就不再坚持下去了，因为看不见祷告的果效。其中可能是出自于同样的原因。在我们看这段经文以前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都相继的亡国，其中很多人丧命，而不少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沦为奴隶。耶利米先知他得到神的启示，他晓得关于以色列人被掳的期限是70年，70年满了以后呢，神要把他们带回故土，重建家园。70年过后，神果真实现了他的应许，兴起了当时的尼西米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和国土。他们重新修建城墙，以及重新再建圣殿，而且得到神的帮助，全部都在预期之内完工。 这可以说是一段让以色列人大大振奋、大得鼓励、大得安慰的时期，但同时呢，也是一段曾经让他们感到很绝望的时期。尼希米记第一章记载，有一个人，他就是尼希米，他跟你跟我一样，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困难、极大的挑战，不晓得该怎么办，只好求告天上的神耶和华，祈求神的大能帮助。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身上学习到很多宝贵的属灵功课，因为我们也跟他一样，同样祷告同一位天上的真神，永生的耶和华。好，我们一块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从第一节我们看到十一节。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十一节，经文这样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好，以上所读的经文呢，是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如果我问弟兄姐妹，你对神的看法怎样，你会怎么回答呢？你可能告诉我你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但是你对神的看法正确吗？是否一如圣经里所描述以及所介绍的那样呢？是否正如神自我启示的呢？而我们对神的看法跟认识，跟我们祷告的生活有关系吗？这段经文中的祷告很特别，作者为什么要祷告呢？是什么驱使他到神面前祷告的呢？是因为接到了噩耗，接到了很坏的消息。不幸的事情通常会驱使我们到神面前祷告，成为我们跟神祷告的动机。当我们遇见了困难，遇见了挑战，不晓得该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要祷告。尼希米他因为听见自己的国土发生了很悲惨的事情，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整个家园都毁于一旦，所以百姓在那受凌辱，遭大难。他听了以后悲从中来，又不晓得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于是他诚心到神面前祷告，寻求帮助。既然没有城墙了，城墙被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那还剩下什么呢？没有可以防卫的东西，敌人随时可以来凌辱，可以来抢夺，所以这是很糟糕的情况。尼希米他感觉到好像自己落在绝望的境况中，不知如何是好，他感到悲痛，他感到伤心。经文记载，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尼希米是一个爱国人士，他非常爱他的国家，虽然身处异地，但是无时无刻不关心祖国的情况跟遭遇以及各方面的需要。 当他听见自己的国土遭受到这样的蹂躏，百姓受到这样的困苦，他感到很痛心。然而他随即坐下哭泣，悲哀几日。除此之外呢，他更是付诸积极的行动，他到神面前进食祈祷，而且看看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尼希米心里有极大的负担，他很想为国家跟自己的百姓做些事情，可是他能做什么呢？此刻的尼希米身处异地，做亚达薛西王的酒政，专门递酒在王面前，是伺候王的，他唯一可以做的是服侍这位异国的君王。但是这对于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国家、自己百姓所处的困难又有什么帮助呢？然而尼希米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他继续祈祷神，跟神祷告，并且他是进食专心祷告。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但是在神却有办法。结果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没有人能够想到的，但是就是奇妙的发生。神不但答应了尼希米的祷告，并且神做了奇妙的事情，也实现了他所承诺以色列人的。尼希米当时的身份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可以说毫无地位可言的人，他不过就是一个服侍王，在王面前递酒的一个酒政而已。小小的酒政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有什么影响力呢？我们实在想不到。但是弟兄姐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总有办法。就在尼希米感到忧心忡忡的时候，亚达薛西王察觉他的脸色不对，于是就问尼希米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尼希米平常的表现是很平稳的，连这位君王他感受到尼希米他内心里藏有心事，一定有什么困难。而王这么一问呢，尼希米开始的时候感到惧怕，是不是自己做错了？其实带着负面情绪、不好的脸色来服侍君王是不对的，王如果当时心情不好，随时可以治他的罪。然而尼希米他马上心中倚靠神，他默祷神，求神给他当说的话。于是他就把国家所发生的灾难向亚达薛西王说个明白。这段简短的对话，想不到竟然带来了戏剧性的改变，就是亚达薛西王愿意从中协助以色列人重回故土，并且重建城墙。尼希米不但得到了王的恩典，准许他回国重建城墙，尼希米更是放胆的要求王供应他建造城墙的材料，以及回到国家的时候所要建筑用的一切的需用，以及过路的方便。想不到这位君王竟然全部一一答应，这件事情简直是再顺利不过了。一时之间，以色列国家悲惨的命运瞬间扭转过来，他们的国土不但可以重新恢复面貌，不至于荒废，并且他们所需用的一切王都慷慨地答应，让他们一无所缺，并且沿途又可以有护卫开路，保证他可以顺利地回到耶路撒冷，展开重建城墙的工程。尼希米内心所想望的，神一一地为他成全，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他担心国家的情况，神让亚达薛西王恩准他回国办理事情，还协助他让他旅程顺利。不但如此，尼希米记第二章十八节，尼希米记二章十八节经文记载，我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当时以色列处于亡国的处境里，当时的百姓像一盘散沙一般，根本没有盼望，也很难激励他们、动员他们起来做工。但是尼希米那美好的见证、独特的经历，就使得以色列的百姓上下齐心，愿意一块儿奋勇做工，大家合作无间的为了修筑城墙而努力，不分彼此，因为他们看到神施恩的手在当中帮助。这很明显的背后有神的工作以及安排，有神的恩典和供应。读尼希米记的头几章呢，我们真的看见神一次又一次的应允以色列人的祷告，神不但垂听，并且神给他们的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神那么多，那么好， 那么丰富。好，跟着我们再看尼希米记第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尼希米记六章十五十六节，经文记载：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筑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好，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尼希米，他起先呢，他收到的是坏消息，心情非常糟糕，而且心里有很沉重的负担，要为本国的子民、本国的百姓做些事，但眼看自己身在异邦，实在是无能为力。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神为他开路，答应了他的祷告，不但感动亚达薛西王准许尼希米回国办理这一切的事情，并且慷慨答应供应他所需用的一切材料。尼希米所面对所有的挑战，在神大能的开路底下全都迎刃而解。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面对着大小不同的挑战，可能旁边的人他看我们的状况好像是没有什么，不值得挂心，但是对于亲身经历的你来说，你才晓得事情到底有多严重，到底有多重要。即使日后看起来好像是小事，但是可能在当时对你的感受来说，这是一件大事，是大到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跟处理的，是你感到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的。在这个时刻里，到底我们可以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是否依然坦然无惧地带着我们的问题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求主帮助呢？我们内心是否确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呢？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可以留意尼希米的祷告，相信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到一些有关祷告的功课。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五节，尼希米记一章五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好，尼希米他心里认定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他就跟神陈明他内心的苦楚。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尼希米对神的看法直接影响了他的祷告以及他对神的信心。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来反省跟思想的，到底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对神有怎样的认识跟看法呢？到底我是向哪一个对象祷告？我祷告的对象是谁？我是否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尼希米到底是什么人呢？当然我们晓得他是圣经尼希米记的作者，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一生最伟大的事迹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结束了那七十年被掳的生涯。可是之前的尼希米是谁呢？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掳在巴比伦的一个犹太人，他做王的酒政，他负责长酒跟服侍亚达薛西王饮酒的事宜，他没有任何权力或者地位，但是由于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他跟神哭泣祷告，并且愿意献上自己，于是神就把重任交托给他，差他回到故乡耶路撒冷，去动员回归的百姓重建城墙。神透过他成就了大事，而这也改变了尼希米的一生。尼希米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开始说些什么呢？或者说他是怎么样称呼他所祷告的这位神呢？尼希米说了，耶和华天上的神，他认识到这位他祷告的神是耶和华神。那么到底耶和华神有什么含义，代表着怎么样的意思呢？原来重要的是耶和华这个名字，他就是神的名字之一，在旧约圣经里出现了六千八百次，到了新约，耶和华这个名字被译为主，所以耶和华神又可以说是主神。虽然在圣经的头一章，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出现神这个词儿共有32次，但都不是以耶和华来称呼的，但是耶和华或者说主这个词儿确实有特别的含义，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含义。 到底当尼西米称神为耶和华的时候，他想到什么？其中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我相信尼西米他是明白到他所祈求的对象是一位怎样的神。在尼西米的认识当中，耶和华就是指神是永恒的，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存在于世界之先的，他不是被造的，他是创造万有的主。而这位神对人是诚信真实的，他对他所做的一切应许必定兑现，以至于尼西米他能够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尼西米认识到神跟他们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有着立约的关系，而神是守约和施慈爱的。他一方面纪念他跟人所立的约，同时他又是满有慈爱、满有恩典，又是怜悯人、又是公义的神。他关怀他的百姓，没有忘记他们，要拯救他们。面对这位神，尼西米知道他可以把心事、把困难向神倾诉，而神必然会从天上施恩帮助他。这位神是在天上的，所以尼西米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啊，这是他在祷告中向神发出的称呼。跟着他又称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尼西米他晓得神无处不在，他有足够的能力，是他祈求的对象。尼西米称神为耶和华天上的神，这时候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不但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思，他也知道他所求的神是有着无限的能力，是统管着宇宙万有的。在旧约圣经的记载里，很多人祷告神都是祷告耶和华神的，他们不是单单祷告耶和华或者只祷告神，而是把耶和华跟神连在一块儿，是因为他们同时认识到神的无限伟大，并且晓得神满有恩慈、满有怜悯，他守约施慈爱直到永远。在英文圣经里呢，第三节所出现的耶和华或者说主，是整个字儿都以大写形式来表达的，跟着十一节所出现的主啊这个称呼就有所不同了。在尼西米记第一章十一节所出现的主啊，原文并不是耶和华，因为主这个字呢是用小楷来表达的，有别于先前的大楷。在原来希腊文里头有另外一个意思，也是对神的另外一个称呼，含义就是指的神是统治者，但却不以大楷来表示。说得清楚些呢，同一个主字如果以大楷书写，所显示出的就是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充满恩典跟怜悯的神，但如果以小楷来书写，表示出神的统治，他是地上一切的主宰。好，从尼西米对神的称呼当中，我们看见他先后以三个不同的词来称呼神，先是耶和华，强调神信守承诺，然后是神，表示出他是全能的君王，跟着是主，小写的主，指出神是统治者，神是亚达薛西王背后真正的统治者。所以尼西米有这样的认识，他对神的认识很深，知道这不只是一位神，而是了解到神的性情跟特质，这也正是神渴望我们知道的。所以当我们称神为神或者主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否也认识到这些称呼背后的含义呢？还是别人称神为神，我们一样称神为主，或者称主为神呢？也许在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里边呢，有更多的词汇可以表达同样一件事，让人更仔细地认识到其中的含义。比方说爱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边至少就有三个词儿是形容爱的，这是表达出爱不同的层面跟特性，有形容神的爱，有形容人间友谊的爱，也有形容肉体的爱。不同的爱有不同的用法，比我们中文是更加丰富跟细腻的。好，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弟兄姐妹，你对神的看法跟认识是怎么样的呢？是忠诚的，是大有能力的，是统管着一切的呢？还是你对神根本一无所知，或者知道的很少呢？我们应当更多的认识神是谁，这样我们的祷告才会更有能力，才能够更具体。尼西米面对人生极大的挑战，这个挑战 不单单是关乎他个人的荣辱，还涉及他祖国的命运以及前途，不是他一个人可以面对跟解决的。他来到至大的神面前祷告祈求，他知道这是一位怎样的神，是大而可畏的，是守约施慈爱的，也是统管着宇宙万有，充满大能大力，在人的国度中掌权的。正因为这样，他的祷告不是打空气，不是说祷告了等于没有祷告，反而是对准目标向神祈求。结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为他以及被掳归回的百姓成就了奇妙大事。我们对神要有具体的认识，要透过圣经去学习，同时也透过个人对神的经历跟体验去证实。这些经历能够帮助我们在祷告中紧紧地抓住神，清楚知道神的作为，神的实在，从而晓得我们所求的是否可以获得垂听。我们可以学习照着尼西米所称呼的去称呼神，但问题是我们内心是否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呢？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只是跟着别人说。最后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使徒约翰他在异象中看见了耶稣基督，他有怎么样的反应呢？经文记载，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为什么约翰在看见耶稣的时候会扑倒像死了一样呢？这是因为主的威荣，主的圣洁公义，使约翰没办法站立，不得不在主面前扑倒。而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名字的重要。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求主帮助我们，对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有更深的认识。今天的讲题《向神祷告》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是全能的，充满力量和权柄，但他也依然乐意与人交往，与人建立个别的关系。但愿我们都能够追求更多的认识他，并且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